我天上的父，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爱我们，主圣神，谢谢你运行在我们中，谢谢你渴望而又渴望，渴望我们每一个天主的儿女能够认识你，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站在这里等我们，谢谢你，亲爱的主，你吸引你的儿女来到你前，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侧耳静听你的话，亲爱的主耶稣，深深的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吸引，包括我在内，10位你的儿女来到你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一群渴慕你话语的人，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点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把我们提到这里，亲爱的主耶稣，因为时候不多了，时候不多了，特别是在末后的时候，亲爱的主耶稣，你要拣选属于你的，亲爱的主耶稣，那渔民，亲爱的主耶稣，都能得着你赐给的恩惠，亲爱的主耶稣。你使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我也把我们今天的查经高举，仰望在你的圣手中，亲爱的主耶稣，借着我们的分享，借着主圣神带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读懂你的话，都能明白你的心，都能抛弃一切来跟随你。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深深的感谢赞美爱我们的主。我以上的祈祷、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
Amen.
感谢赞美主，非常非常的感恩。那我们今天就是继续上一周的查经。我们已经查到了厄兹克尔先知书28章，今天圣神也感动我们，章节是28章11到14节。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以往的查经的方法，我们以三个版本，思高版、厄兹克尔先知书28章11到14节。和合版、以西结书28章11到14节和英文版本，以西结书28章11到14节，我们是由三个版本来学习，借着三个版本，让我们更丰富地明白主对我们说的话。那么我们在学习之前，我们先攻读，我们有请杨霞，我这里现场的杨霞姊妹，打开视频，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28章11到14节。
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28章11到14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要为踢落的王子唱哀歌，哀吊他说：吾主上主这样说：你原是一个完美的模型，满备智慧，十分美观。你曾住在伊甸，天主的乐园内，有各种宝石做你的服饰，如赤玉、青玉、金刚石、橄榄玉、红玛瑙、水苍玉、蓝玉、紫宝石、翡翠、衣边和绣花是用金做的，在你受造的那天，都已准备好了。我曾立你为革路宾，做光耀的守卫， 在天主的圣山上，在烈火的时钟往来，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有请傅华给我们带来以西结先知书28:11-14。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感谢赞美主。下面有请德心为我们读英文版本的厄兹克尔先知书28:11-14。有请德心打开音频视频。
Moreover, the words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Take up a lamentation over the king of Tyre, and say to him, Thus says the Lord God, You are the full measures and patterns of exactness, giving the finishing touch to all that constitute completeness, full of wisdom and perfect in beauty. You are in Eden, the garden of God.Every precious stone was your covering. The carnelian, topaz, jasper, chrysolite, beryl, onyx, sapphire, carbuncle, and emerald. And your settings and your sockets and engravings were wrought in gold.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created, they were prepared. You were the anointed cherub that covers with overshadowing wings, and I said you so. You were upon the holy mountain of God. You walked up and down in the midst of the stone of fire, like the paved work of gleaming sapphire stone.Upon which the God of Israel walks on Mount Sinai.
感谢赞美主，谢谢三位主极可爱的为我们读了今天的学习的章节。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查经的学习。我们首先看第十一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当我准备这一节的时候，就是上主的话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在圣咏119:105，你的语言是我步履前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这是我们思高版本。和合本119:105，跟我们今天的查经更贴切，直接就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非常的感恩，前几天我听到一位神父讲到，他说如果你进入一个环境，没有那个环境，没有了聚会，没有弥撒， 甚至到了一个如同若望中途，就是那一个境界，那一个境地，就是帕特摩的岛上，就如同若望中途到了帕特摩岛上。那也许有一天我们也到了我们各自的帕特摩岛上，甚至我们手中的圣经也被烧掉了，烧坏了，烧的只剩下了若望一书四节。那若望一书四节有四个字，就是天主是爱，天主是爱就够了。因为整部圣经都给我们展示了天主是爱，所以我们就要抓住天主他给我们的爱。天主的话都是为爱我们而发出的，所以我们要每一句话都要细细的读，彻耳的听，求圣神将他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继续看第十二节，厄兹克尔先知书第十二节，人子，你要为提洛的王子唱哀歌，哀悼他说，吾主上主这样说，你原是一个完美的模型，满背智慧，十分美观。在这里主对厄兹克尔先知，就是合他心意的，他称为先知为人子。那我在听特会的时候，舒大哥也讲，主不是称谁都是人子的，那厄兹克尔先知是被主称为人子的那一位。在这里我们要看一下厄兹克尔先知书二十八章第二节，我们回头看一下，也有一样的话，在我们思高版本中我们看到是一样的，人子，你要向提洛的王子说。在英文版本里，就是思高版本，厄兹克尔先知书二十八章二节跟二十八章十二节都是对提洛的王子说。还好我们有三个版本的学习，主让我们借着三个版本的学习，让我们更丰富地得着主赐给我们的话。那在英文版的圣经中，那我有请德心再读一下厄兹克尔先知书英文版的二十八章二节的那个提洛的王子的名称，因为德心读得非常的标准，有请德心。
Son of man,
Son of man,
say to the
say
prince,
to the prince
of Tyr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cause
your heart
is lifted up
and
you have
said
and
thought,
I am a God,
I sit in
the
seat
of the
gods,
in
the heart
of
the
seas,
yet
you
are
only
man,
weak,
feeble,
made
of earth,
and
not
God.
Though
you
imagine
yourself
to
be
almost
more than mortal, with your mind as the mind of God.
德心现在特别的再强调的读一下厄兹克尔先知书二十八章，你要向提洛的王子，英文的版本提洛的王子，读一下提洛的王子。
The Prince of Tyre，
感谢主。再强调的读一下厄兹克尔先知书二十八章十二节，那我 斯高版还是提洛的王子，你再读一下英文版的。
The King of Tyre.
感谢主，感谢主。那我们这里就看到了，虽然我们用思高版它是一样的，但是英文的版本就分别出来了。英文的版本28:2是提洛的王子，是提洛的王子。那在28:12是提洛王，提洛王。那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前面是主对提洛的王子，提洛王的儿子说话，那后面12呢，是主对他的父亲提洛王说话。那在对他儿子说的时候，28:2-15我们就不读了，因为我们前面也都学习了，一节一节的细细的学了。主说出了，主对提洛王子说出了如何拿着天主给他的恩典心高气傲，就是这个骄傲，这个心高气傲，所以他最后的结果是被抛入深渊，在海中遭受了惨死，这是他最后的结局。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提洛的王子因着骄傲，因着心高气傲，遭到了丧亡的一个结果。我们继续，为提洛王唱哀歌。12，人子，你要为提洛王唱哀歌。是的，在思高版上是王子，但是英文版已经非常的清晰了，是提洛王，就是提洛王子的父亲。主借着厄泽克尔先知书对他的父亲，让他你要为提洛王唱哀歌。那看到哀歌这两个字，我就想起了耶勒米亚哀歌。耶勒米亚哀歌是耶勒米亚在耶路撒冷焚毁以后，是在公元前587做的哀悼的诗歌。诗人哀悼选民历史上最惨痛的国破家亡的大祸，是哀悼这个事情，也说明了这个大祸的原因是由于君王的昏愚和以民的罪恶而招来的。整个耶路撒冷的陷落灭亡是因着君王的昏愚和以民的罪恶招致的。那对于我们这一些读者来看，我们就看到了天主公义的惩戒。那现在身边我也听到很多人就说了啊，看他那么的悖逆，那么的活在罪恶中，为啥不惩罚他呢？世事有定时，世事有主的时间。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哀歌里我们看到了天主公义的惩戒，另一方面也是引以为戒，警醒我们自己的生命。读到这里，警醒自己的生命，主的话又出来了，伯多禄前书5:8，你们要节制，要醒悟，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巡游，寻找可吞食的人。所以真的我们要警醒，我们是不是被欺骗，被束缚，被捆绑，是要被他吞噬的那个人。如果我们不节制，不警醒，就非常的危险。所以主对因着骄傲心高气傲 而丧亡的提洛王子的父亲提洛王，主借着厄兹克尔先知对这个提洛王唱哀歌。我们继续看，你原是一个完美的模型，满背智慧，十分美观。那这里就是五主上主这样说了，他是一个完美的模型，满背智慧，十分美观。这个如同模型一样完美的受造物，满了天主赐予的智慧。大家想一想，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因为在列王记、撒母耳记下、编年记，我们看到了那得到最大智慧的是撒罗满王，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有智慧。但是今天我们在查经中，我们看到了他原是一个完美的模型，天主在造他的时候就创造了完美，他是一个完美的受造，满了天主赐予的智慧。这个十分美观，外在的完美，内在的智慧，都是天主的创造和赐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天主都赐给我们我们该有的，他要赐给的那个恩典。所以那有的就是在歌咏主有很多唱歌唱得很好的，那有很多分享得很好的，有很多在传教传得很好的。因为天主给每个人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清楚明白，这一切不是我们有的，是天主给的，是天主的赐予。感谢主。让我们继续看十三节，你曾在异殿天主的乐园内。那读到了异殿，是你曾在异殿，那说明提洛王他曾经在异殿园。那在创世纪二章八节，上主将亚当厄娃安置在异殿天主的乐园。那怎么他也在曾在异殿呢？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三章一节，在上主天主所造的一切野兽中，蛇是最狡猾的。这远古狡猾的蛇，似是而非的欺骗，诱骗了厄娃。他在哪儿欺骗的？他也在乐园中。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你曾在异殿，他曾在异殿，他曾在天主的乐园中。他做了什么事？他做了欺骗、诱骗厄娃的事。在若望默示录十二章七到九节，与弥俄尔交战的那龙，就是那远古的蛇，也就是创世纪三章的那个蛇，他就叫魔鬼或撒旦的，那欺骗了全世界的。那这个撒旦，他不仅欺骗了原主父母，他还欺骗了全世界。因为我们知道世界的王就是那个撒旦，所以我们要时时的警醒，要时时的警醒，真的是不要爱世界。爱世界，天主的爱就不在我们这里，因为世界的王就是撒旦。让我们继续看，有各种宝石做你的服饰，如赤玉、青玉、金刚石、橄榄玉、红玛瑙、水昌玉、 蓝玉、紫宝石、翡翠，一边的衣边和绣花是用金做的，在你受造的那天都已准备好了，是主为他准备好了，把这样的荣耀给了他。那在天主在造这个提洛王时，在造他的时候已经被宝石覆盖，就是他已经被宝石覆盖了，被宝石和荣耀笼罩了，是用金和宝石装饰覆盖了他的生命。他在受造之时，天主给他极大的恩惠，我们看是不是在他一被造之时他就有这般的荣耀。让我们也再看，翻到出谷记28章17节，我们也再读一下，将镶嵌的宝石安装在上面，排成了四行。那我们在出谷记28章大司祭的那个镶嵌的宝石中，我们看到了第一行是赤玉、青玉和翡翠，在这里就是天主已经给他造好的，赐给他的，他身上的宝石是不是也有这三个玉，赤玉、青玉和翡翠。第二行，紫宝石、蓝玉、金刚石，那我们在这个受造物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金刚石、蓝玉、紫宝石。第三行，黄玛瑙、白玛瑙、紫锦，但是在这个受造物身上没有。我们再看一下第四行，黄玉、红玛瑙、水昌玉，我们这里看到了有红玛瑙和水昌玉，在这个受造物身上它还有橄榄玉。那第三行为什么它没有呢？因为第三行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复活后的大司祭，所以他没有。那第三行也是天主圣三，大司祭他担负着以色列民的需要，是最靠近主子，最靠近主的是在至圣所里。那我们看到了这个被受造的，他有9个宝石，在他身上有9个宝石，他的受造好像是大司祭的部分，他被受造的是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模型，十分的美观，这是天主给他的。那在和合本里还有一句，和合本是在这个后面又有了一个，所以我们用3个版本学习，真的就是让我们对主的话更丰富，更能明白主的心。和合本除了有宝石外，还有精美的骨笛，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这是他本来就是一个赞美的天使，他是一个赞美的天使，受造之时天主赐给他齐全的预备，赐给他各样的宝石，赐给他金饰，还赐给他骨笛，赞美的音乐。真的是感谢主，就是天主真的他就是爱，他就是爱，他爱每一个人，他爱每一个人。让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四节，我曾立你为格鲁宾，做光耀的守卫，在天主的圣山上， 在烈火的石中往来。格鲁宾是最靠近宝座极高阶的天使长。那我们从上面的查经十三节、十二节，我们就看到了，又赐给他了一个骨笛，他是在天主的宝座前奉旨的赞美敬拜主，把这个赞美敬拜的恩典赐给了他。他有了光耀的位置，保守天主的荣光，但是呢，天主也给他极大的自由，天主也给我们每个人自由的选择，因为天主是爱，他真实的，当他敬拜主的时候，能够真实的，也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敬拜赞美中，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自由的、喜乐的感谢赞美主，这是主给我们的，赐给我们自由的敬拜主的恩典。但是呢，这位格鲁宾，这位敬拜的天使长，他没有向神的敬虔空杯自己，他拿着天主给他的这一些恩典，他做什么呢？让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这里我读一下：朝霞的儿子晨星，你怎会从天坠下？倾覆万邦者，你怎么也被砍倒在地啊？那么荣耀，身上那么多，有九个宝石，又有天主赐给的精美的骨笛，怎么从天上坠下呢？你心中曾说过，我要直冲霄汉，高至我的御座在天主的星宿以上。在这里我们看一看那个骄傲，那个膨胀的心到达了极点，想要使他的御座在天主的星宿之上。我要坐在圣会的山上极北之处，我要升越云表，与至高者相平衡。真的是可怜，就是包括今天我们借着今天的学习，我们也在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将主给的恩典，将他赐给的塔隆通善用了，是不是把这一切光荣给了主了，还是自己在那儿沾沾自喜，在那儿心里窃喜，想要跟夺得主赐给的恩典，窃取主的荣耀呢？所以真的就是需要反省，我们学习读主的话就需要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在格林多前书四章七节，谁使你异于别人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你还夸耀呢？好像不是领受的一样。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气息，都是主赐给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时时的感恩，时时的赞美，一切的光荣归于主。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从以赛亚先知书，我们看到了这一位朝霞的儿子晨星，他做了什么？拿着天主的恩典，他要与至高者相平衡。求主怜悯，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那主仆们也很多次了，也都分享了箴言十六章十八节。最后我在结束的时候 再分享箴言十六章十八节，骄横是灭亡的先声，傲慢是陨落的前导。真的求主圣神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成为一个受教的，成为一个悦乐主心的，蒙主爱怜的，属于他的儿女。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感谢赞美主，一切的光荣都归于爱我们的主。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首先有请舒大哥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赞美主，又到蒙恩一同来读主话，领受他的爱，得到他启示的宝贵恩典的时刻。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十一到十四节。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当主向我们讲话时，我们领受了，回应他的话，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他就告诉我们下一句话，引导我们做下一个该做的事。当我们继续的听他的话，成行他的旨意，他就继续的跟我们讲话，我们的生命就满了他创造我们的那一个宝贵，那丰盛，那美好，都是因为他，他的话是生命，是神。我们听了，我们就得着了这生命，得着了他给我们的美好。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十二节，人子啊，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亲切的称呼，因为耶稣他就是被称为人子，指的就是这一个人所生的有人性生命的人，人子耶稣是圆满的人。而以西结也被称呼是人子，就是他的生命是人子耶稣基督的预像，是一个圆满的生命，是一个为父神的旨意受苦无声，完完全全忠信顺服，甚至舍弃自己的性命，都要把神的旨意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人子啊，也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活出一个圆满神给我们这一个光辉的人性。主耶稣不但是人子，也是神的儿子，他使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是神圣灵所生的神的儿子，好使我们这软弱的人因着他给我们的生命而能够日益更新变化，成为像阿爸父一样成全的人。所以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做一个人活在世上当活的美好的生命。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推罗王，推罗是当时的一个很繁荣的贸易港，是一个很大的城市，繁荣的城市，是当时的世界的最繁荣的城市，是贸易的中心。那一个充满了富裕的推罗王，他是多么多么的有权势。这一个有权势的王，你要对他做起哀歌。哀歌的意思就是好令人悲哀哦，你这么有钱怎么这么堕落呢？你这么美好怎么这么样的迷失呢？你这样的领受了各式各样的恩典，为什么把恩典用来膨胀自己， 玷污了给恩典的圣灵呢？这一个，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这一个推罗王指的就是撒旦，在讲的是为什么他是撒旦呢？而不单单只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人，一个王呢？我们读下来就知道，这一个悲哀，真令人悲哀，就是这一个推罗王，为什么有这么悲哀的歌，要来叙述着让我们警醒的神的话？神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神借着以西结的口所说的。就是神所说的，神说的话都是真理，都是生命。所有的话跟神的话不一样，那些不一样的话一定会被废弃。只有他的话是真理，这一切跟真理不合的，就是谎言，就是欺骗，就要被废弃。那么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他就是无所不备。他真的是无所不备，这一个无所不备就是什么都不缺，神给他的丰富远超乎其他的受造物，这是一个无所不缺的神给的恩典，智慧充足，就是有好充足的智慧，智慧就是不论在什么状况，人没有办法，我都有智慧，知道该怎么办。人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一个疑难无法知道的事，那么有智慧的王他就知道。神把智慧给所罗门王，他有来自神的智慧。当人没有办法解决的案件，有一次有两个母亲，他们都各自彼此依靠，生了儿子，住在一起。有一天晚上，一个儿子就死了。那么两个母亲都说，活着的儿子是我的，死的儿子是他的。那个时候还有谁在场呢？没有人在场。现在还有保全，还有这些记录可以调录影，那时都没有。那么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到底是谁的呢？谁都没有办法说清楚。那么，纵使你知道是哪一个，你猜对是哪一个，但万一你猜错了呢？人家也不服气你所说的啊！你说是他，他说是他，他说是他，他说是他，争论不休，就争论到所罗门王那里。所罗门王就说：“拿把刀来，把这儿子劈了，既不给他，也不给他，一人一半。”那么，这是很公平的事。一个母亲就说：“不要砍他，让对方拿去吧。”另外一个就是：“砍了砍了，反正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他。”萨罗曼就说：“第一个，这个母亲就是他真的母亲，因为有一个生命的爱，这爱有智慧，为此全国的人都看到了这智慧，知道这一个智慧是来自天上的。那么这一个。”有充足智慧的推罗王，这一个充足就是满了智慧，无所不备，是比所罗门王的智慧还要高的智慧，全然美丽，就是一个全美的，这么美丽，这么有智慧，这么所有的优点都有，没有任何的缺点的受造物。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在所有的人类里，曾在神伊甸的园中是谁？亚当跟夏娃。那么这里讲的推罗王是指的亚当跟夏娃吗？不是，不是他们。那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曾在伊甸。那么，这曾在伊甸的这一位是谁呢？就是《创世纪》第3章那里讲的蛇。 不单单是这蛊蛇，是撒旦进入了这蛇，利用这蛇表达他要做的事，所以他在伊甸园里面就在计划着做一些非常败坏的事。这一个智慧充足、无所不备、全然美丽，曾经在伊甸神的乐园中，所以不是只是人。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名字可以取得很美，非常美。有一次我在我公司的工作里有一个研究计划，我祈祷我们都要为研究计划取一个名字。那么这个研究计划是神给我在我公司里面的第一个充满祝福的计划。我祈祷神就给我一个名字，叫它是 Genesis。就是起初创造的，非常成功。后来就衍生的计划叫 Joseph，因为他有七彩的衣服。那么那是我在做彩色印表机的研究计划。那还有其他的，就诞生了法老王，什么都这些。所以那讲的法老不是圣经里的法老，那里讲的创世不是创世纪的创世纪。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家叫做伊甸，你的花园叫伊甸园，你可以的，不会把你抓去关的。但是人也知道这是你的伊甸，不是神的伊甸。这里讲到说，神的园中这一个伊甸是神的伊甸，就不是同名同姓的，而是确实是。如果讲到创世纪，这确实是神的这一本书。那么，神也给我的圣名叫做约瑟，跟创世纪的约瑟同个名字，但是那个约瑟不是我这个约瑟，所以到底哪个约瑟是在创世纪中的那个约瑟，是在创世纪里讲的那一个神的伊甸园，那么就知道了，这一个推罗王指的是撒旦，我们看下来就非常清楚，而这一点已经指出了。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王，而是一个掌权的，其实就是一个世界的王。这一个世界的王也是撒旦的名字，佩戴各样宝石。他所佩戴的英文是用的 cover，cover 就是被覆盖，完完全全佩戴着，覆盖着。亚当跟夏娃没有犯罪以前，他们是被神的光所覆盖着，充满了神的荣耀。那么这一个推罗王，他佩戴的是各样的宝石，这宝石就是什么宝石呢？红宝石、红橄榄、红橄榄石、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宝石和黄金，有九样宝石加上黄金，这九样宝石就是他所佩戴的。这一个佩戴，有的时候就是把我们完完全全充满。当亚当跟夏娃没有犯罪以前，他们是佩戴着神的光明。而这一个光明在他们身上是持续的，衣服还会脱下来，可是皮肤是不脱下来的，就是你的一部分。那么有的房子非常非常漂亮，是挂的话可以拿掉，可是有的不是，是它的材质的表面就是这样的镶了或者雕刻出来的这样美丽，所以这一个佩戴的。各样宝石的，就是持续在他的身上，他佩戴着。让我们再翻到出埃及记的28章，耶和华晓谕摩西，为大祭司做胸牌里面的那一个大祭司，要到至圣所奉职的那一个决断胸牌，在大祭司的衣服上。大祭司所披戴的都有神所 定义要做的，在出埃及记的28章15节，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所以有金的材质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的链，并染的细麻，这样做成。这胸牌是四方的，叠为2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宝石4行。这一个决断胸牌，大祭司的胸牌，里面有宝石，是有4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也是我们讲的那一个推罗王他所佩戴的。这三样都有，就是那里我们先前读到的以西结书里面的9个宝石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九个。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和金刚石，就是那推罗王他所佩戴的第八个、第七个、第三个。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那一个推罗王这三样都没有。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和碧玉，它有，就是它有的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那么这12个宝石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都是镶在金槽中，而且要在胸牌上面用金炼成的神的链子。在胸牌上也要做2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这里提到了宝石跟金，也是那推罗王他有的其中的宝石，有9个是重叠的，有3个是没有的。三指的是圣山，三而一的神，他是受造物。他不是神，那么他有很多神给他的那一个全备的丰富。耶稣也是第三天复活的，那是复活的生命，承受神三而一神的性情。那么这是指着大祭司要穿上这大祭司的衣服，为的是到至圣所。神的面前奉旨，所以不是穿着随随便便的衣服、污秽的衣服，可以到圣洁的神面前去侍奉他的。到他面前一定要准备，一定要圣洁，一定要被召教，不是谁可以自己的善取大祭司的职分，而是神呼召的，而且经过了神。他所定规的方式，准备成熟的，就能够进到至圣所去奉旨。所以，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个推罗王，其实就是撒旦。他原来被造是圆满的、智慧充足的、无所不备的、全然美丽的，而且佩戴着宝石，也就是他是到神面前侍奉神的大祭司的。这一个侍奉的职位，只有大祭司穿大祭司的衣服，才有这一个大祭司的胸牌。所以，这胸牌也指的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要藏在大祭司的心中，体贴神他子民的需要。主耶稣基督就是大祭司，常常把我们的需要。摆在他的心中，到阿巴父面前为我们代祷，所以他是这样的，有着大祭司的召教，又有精美骨笛在你那里。精美的骨笛是乐器，笛要发声，是不是要吹？要吹才有声音，但是你随便吹一个木头。吹个石头会有声音吗？也不会，不是吹了都有声音，而是要是乐器吹对了， 就有声音。那么鼓就有，你击打它会有声音。那你随便打东西，是不是都能够出洪亮的鼓声呢？也不是。所以这一个受造的这一位受造物，推罗王，他所造的，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乐器。意思就是他在奉旨的时候，他一动，神的光就从各式各样的宝石反射各式各样美丽的光，所以他行走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光耀中，而且他一动一行走，就有最美最美的音乐显示出来。我们有的人，我们中间就在查经班中间，有很多人有感动，唱了新歌，我们今天也唱了，我是那只快乐的鸟。飞到阿巴父的怀中，就是神给虚云姐妹的生日礼物。而这样的歌是圣灵吹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唱出来了，是一个神的恩典。那么换句话说，这一个受造物，它有极大的赞美敬拜的恩高，它一动都是漂亮的歌，一动都是漂亮的歌。我也惊艳到有一次在疼痛中，那是我第一次渴望能够唱新歌，就在凌晨4点钟起来读经，非常渴望，就开始好多好多的旋律在我的心中就开始唱唱唱唱唱，唱了很长的时间，其实是很多首歌，很多首歌，其中的一首歌就是《阿肋路亚，主耶稣，你已复活了》。接下来还有其他许多的，我再慢慢整理出来几首歌，有些就忘了。我的意思说，当圣灵吹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恢复的时候，就能够用新歌赞美至高至圣的神，那是一个神给的恩典，赞美敬拜的恩高。所以这一位他是多么多么被摆在一个极为尊贵美好的地方。他有大祭司的呼召，大祭司的位次，而且他有赞美敬拜的恩高，是在神宝座前敬拜他的天使长，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是齐全的预备，其实没有一样是他自己得来的。不，没有一样是他自己而有的，都是神给的。那么神给他这么多，也不是给所有的受造物一样这么多，而是在受造物里面得到最多丰富恩典的受造物。这一个齐备成全，神给的远超乎我们看到世上的任何一个人。甚至在天使中也看到，就只有这一位是这么样的尊贵的位置。第14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基路伯是神造的天上的灵体中一个位阶非常非常高，其实是最高最接近神的受造物。它有各式各样的丰富。他的职分就是彰显神的荣耀，保守神的荣耀。第一次在圣经里提到了基路伯，就是在创世纪人犯罪以后，第4章被逐出乐园。那么逐出乐园以后，神就派遣基路伯反手回到乐园中，往生命树的道路，而且有刀光四射的火箭。反守着生命树，其实基路伯也是在神面前奉旨。这一个在神面前奉旨，并不是神需要他的保护，而是神用他们让神的荣耀不会急刹、糊里糊涂跑去的那一个超越。所以，他是一个。神荣耀的护卫者、守卫者、保守者， 他是遮蔽约柜的基路伯。约柜是神与我们立约的，这永远的盟约，就是神在施恩座上向我们施下他的恩典。这一个恩典也是他的荣耀。那人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承受这荣耀，基路伯就是遮蔽这一个荣耀，让我们慢慢的被准备，就好像。如果你的眼睛不太好，医生是不要你马上出去。我们看完眼科医生，又点那个眼药，瞳孔放大，他就说一定要戴着墨镜，不可以看太大的光。平常的光，那时我们瞳孔不能承受，就会伤到视网膜，就会伤到眼睛，所以一定要戴一个遮蔽，戴一个遮蔽。有的时候我忘了戴我的太阳眼镜。那里真的太阳很大，那爱我的爱人，何勉就把他的太阳眼镜给我，我说啊、哦，那你给我了，那你的呢？他带着爱说，我可以，你戴，我是很感恩。所以基督博士这样的，我遮掩别人，让别人被受到保护的，完完全全受到保护的，所以他是在护卫神的荣耀，让没有准备好的人能够。被准备中进入成全，所以他是最靠近神的施恩宝座前的基路伯。基路伯他也承载着神的荣耀。让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下的第22章，撒母耳记下的22章的第11节，耶和华他坐着基路伯飞行，荣耀的神。他是坐在基路伯上飞行，所以基路伯也是神荣耀行动的宝座。我们再翻到诗篇的第18篇第10节，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他借着圣灵的翅膀快速的飞翔，他坐的是基路伯，所以基路伯带着荣耀的神。他是神荣耀的宝座，他跟神非常非常的接近。那么，这基路伯就是神荣耀的护卫。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读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在人跟神之间，一般的受造没有办法承受神这样大的荣耀。就要有一个遮蔽，有一个遮蔽，有一个遮蔽。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他是真神，是荣耀的神，但是他取了人子奴仆的形象，形状也一见如人，他的荣耀都隐藏在他的里面。为此，我们可以亲近他，我们可以靠近他，甚至有人可以迫害他。如果在荣耀中，谁可以呢？立刻化为乌有。他就是要来准备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准备好。他要乘着云彩来迎接我们的时候，就要在他的荣耀中。那时我们被准备好。所以主大祭司他来到我们中，是隐藏他大祭司的荣耀。大祭司在奉职的时候，到百姓跟前可以穿毛衣，就是可以流汗的一般的俗衣。要进到至圣所，就要换成大祭司的衣服，是细麻衣，是带着大祭司的衣服。那么，这一个在神宝座前奉职的衣服是不能够穿着去做俗事的，去为人洗脚也不能的。你可以为人洗脚，脱去长袍，脱去这大祭司在神面前的这一个大祭司的衣服。所以，基路伯就是在。最荣耀的神跟人之间的那一个位置，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这一个位置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在那里的，而那一个位置，他就说，在你的那一个地方是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发光如火的宝石中。 就是神自己的住所，他的圣山。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15节，到了末后的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归和永远全人都归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一位，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就是那一个极大的荣耀，人没有办法看见他。我们读到前面就知道，到了日期，他要来迎接我们，是在他的荣耀中，他在准备我们。那么这一个基督伯，他是住在那里，在那里行走的，在那里行走的。谁能够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是大祭司，被召叫可以去的。那么这一位好有恩典、满有恩典、全被恩典的这一位，我们真的读了以后，哇，太美太好了！这么多的恩典，为什么要唱哀歌呢？我们后来就知道了。怎么这么大的恩典，他却这样大的迷失呢？求神帮助我们珍惜他给我们的恩典，他要准备我们，准备我们，准备我们，把我们准备好。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到神的面，他是吞噬人的烈火。这是希伯来书12章的，他渴望在荣耀中拥抱我们，他就在准备我们。愿我们安于神准备我们的道路、时辰，以及珍惜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走这一个堕落撒旦的道路，而走得胜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就把接下来时间再交给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舒大哥为我们的分享，感谢主。下面有请张贤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就是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推罗他非常非常的荣，天主造他非常非常的荣耀，就是这里面，甚至于把他的描写，就是贴合在撒旦的身，和撒旦相呼应的这种描述，在他身上有这么多的宝石，而且他能够护卫主的约柜，那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在创造这个推罗的时候，对他是有非常的厚望，那么是让他有智慧，能够去彰显天主的光荣，能够让世人从他身上看到天主的荣耀，天主他圣洁尊贵的本质。当然，这是天主他本身的意愿是这样，但是推罗他，拥有这一切的美好，但是他却没有珍惜，就像他在他身上的宝石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的宝石跟，出谷记里面，在胸牌上的12颗宝石，然后是有差距的，它里面少了黄玉，黄玉呢是象征着属灵上的清醒。也就是对天主旨意的敏感，不好意思，它象征的是对天主的忠诚，以及与成员之间的一种和谐美好的关系。那，还有，可以看到它上面少了白玛瑙，还有黄玛瑙，这里面是关于属灵的一个特质，就灵性上的特质使命象征，还有这个。黄玛瑙呢，也是象征白玛瑙象征着圣洁，还有缺少了一个紫金，那紫金是象征着这个灵性上的清醒，就是对于天主旨意的敏感，实际上就是敬畏顺服主嘛。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推罗，他拥有了这么多的美丽，但是他却没有归荣耀于主天主，而去顺服于天主，敬畏天主，去善用天主给他的这一切，丰盛的恩惠，但是却反而心高气傲，反而堕落， 败坏，甚至于走向了毁灭。那就是，在这里面我也特别看到天主的慷慨，他创造受造物的时候，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慷慨。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创造撒旦的时候，特别是创造一些像推罗这样的王的时候，那么他真的是想要去通过这些受造物来去影射出他的美好。在这个德训篇43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创造日月星辰，然后创造我们所看到雨雪冰霜这一切的奇景，都会让我们能够对天主的伟大、对天主的荣耀更深的认识。那这个推罗在描写他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是在这个火中，在烈火的石中往来。那就是可以在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天主他降到这个西乃山上的时候，就像是烈火降到了山上，就是他的荣耀就像烈火一样降到了山上。那么他降到山上6天，6天到第7天的时候，他开始召唤梅瑟，然后去嘱咐他要按照在山上的样式去做。那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非常的忠诚，那么他完全是按照天主给他指示的样式去建造会幕，这是一个他的忠信，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品质，就像是天主他创造这个推罗的时候，是说他是以完全的这个尺度，就是 mirror 和完全的 pattern，完全的样式，然后去，而且是再完美的加上了最后一笔，就是非常强调他的完，天主创造之初给他的这个完全的特质，但是即使创造的如此完美，当他不去顺服天主，不忠诚于天主，不敬畏天主的时候，他依然落到如此可悲的结局，在这个上个主日是圣神降临节，那么在圣神降临节呢？天主也给了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对于他更深的一个认识。那一天，在这个教堂里面，在弥撒当中可以看到，就是，里面特别特别的光亮，特别特别的光亮，是属灵的那种光亮，特别的明亮，就像太阳一样。然后那一天圣神的火燃烧的特别的猛烈。而且那一天，圣神不但在外面灵界里面，就是让人感受到那种火热，那种圣神的那种火焰的那种炙热，然后在我的心中也像火一样燃烧。就像我里面有一盏灯一样，有一盏发亮的灯一样，非常的光亮。然后就像这个德训。这个德训篇里面26章里面讲的那个贤妇赞里面讲的是说她的美丽就像太阳一样，然后她的纤长身材上衬托出的美貌，就像发光的灯一样。那么她脚跟上的这个腿呢，就像是银座上的金柱，非常的稳定。她心中的天主诫命是不可动摇的。那么。同时呢，我在里面还感受到，就是当里面颂赞的歌全部都是赞美天主圣神的歌，那么赞美天主圣神的歌里面就是有非常大的穿透力。怎么形容呢？就像是，比如说这个灵魂它被天主，接到天上去，因为他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他的灵跟他的魂分开了，分开的时候他发现。天主对他有就是不可言喻的吸引力的那种，就是非常的清醒，然后对于天主有一个特别清醒的认识，是超越他在活着的任何一个时刻。然后旁边歌咏团一直在赞美，唱赞美主的歌，那么是赞美声听起来，听的时候，心中真的是非常非常极大的喜悦，非常的欢悦。 然后这让我体会到，就是圣神的那种不可圣神那种不可动摇的力量，圣神那种非常强大的德能，就好像说我们在这个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有诱惑，比如说我们的私欲偏情，我们常常会感受到这种偏情的这种煽动，然后也感受到仇敌的这种诱惑。但是当天主圣神的那种能力，那种强有力的能力，然后去降下来的时候，你就感受到是那么的坚固，那么的不可动摇，是那么的稳固，那么的光亮，那么的充满希望。真的是，这是我信主以来就是参加圣神降临节的第一次，然后感受到圣神这么震撼的力量。真的，而且他赋予心中的那个爱火，那个光明，非常的光亮，然后把心灵的那一切黑暗全部驱逐出去，在心里面，然后放下的那些，来自于天主的光，真的，真的给你莫大的信心，你就感受到真的是太快乐，太幸福了，真的跟着天主往前走，天主他真的是中性的，他。你越往前走，就像是越走越明一样，那个太阳越照越明那样子，就稳固的，就不会再动摇，就不会动摇。只要行走在天主的光中，就像是我在看那个主给的圣言，在这个希伯来书12章里面讲的，就是原先他们接近了西乃山，那百姓们非常的害怕，即使是梅瑟他也是恐惧战惊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新约，那么在新约当中，天主对我们展现的不是可畏的面貌，他是展现的是一个仁慈的面貌。但是即使如此的话，我们的天主他的确是吞噬了烈火，就是在圣人降临的当天的话，那个太阳特别的大，出去之后你就感觉好像你的汗毛都要被烧焦了一样，特那个太阳的热又特别的强，就可以看到不论是在灵性显示方面，还是在自然界当中，天主都在显示他自己。那我们是接近了千万天使的盛会，接近了中保耶稣，接近了一人的灵魂。那么我们是继承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国，就像这个推罗一样，天主造他非常的完美。那天主他给推罗准备的这么的好，然后他给亚当夏娃也准备的这么好，给路基弗也准备的这么好，但是他们在受试探的时候，他们都跌倒了。那么，那天主他要震动天，也要震动地。我们现在是继承一个不可动摇的国，那我们就怀着对天主的敬畏之心，然后忠诚的去跟随他，他必要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稳固不动摇。不受震动，震动掉的都是一些可死的，是一些不能存留的，是一些短暂的。那敬畏天主，敬畏天主才是真正的智慧，认识圣者才是睿智，那么敬畏天主，最后所真拥真正拥有的才是真正的智慧和明智。求天主来帮助我们，在我们跟随他的这个路途当中，让我们靠着他的能力，越来越坚定不动摇，被他所保守，能够走到最后。我现在把时间交给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张贤姊妹的分享。下面有请徐英姊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我们查的这几节经文中，给我的一个感动呢，就是神的。13节说，你曾住在伊甸天主的乐园中，和本说伊甸是神的乐园。那后面又讲到14节说，在天主的圣山上，在神的圣山上，就是今天我想的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这是伊甸是神的园子。圣山是神的圣山。那在这个伊甸园中，刚才舒大哥也讲到了哈，丽蓉也分享到，张贤也分享到说，这伊甸园是神的伊甸园。 地上纵使有许多相同的名字，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在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造的这一个乐园，他把亚当、厄娃安置在其中。那其中呢，还有格鲁宾，就是和合本叫格鲁宾，斯高本叫格鲁宾，那也有格鲁宾在其中。但是这一个主权都是神的。那我有感动，也去查了哈，在启示录中呢，讲到了很多是神的。这启示录的7章第2节讲到了神的印，6章第9节讲到神的道，启示录5章6节讲到神的七灵，3章第1节讲到神的七星，10章第7节讲神的奥秘，15章第8节讲神的荣耀能力，12章10节讲神的救恩能力国度。11章第1节讲神的殿和祭坛，那还提到了神的名、神的帐幕以及神的大怒。在之前上一周我们查经的时候提到了这提洛的王子，他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的位。”那主就说：“其实你不是神，那神只有一位。”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其他信仰的一个地方。那也有很多他们所拜的，可是我们知道，天地万物之间那一位唯一的一个真神，就是这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那这一个神的园子是神他所预备的。我也在想，亚当、厄娃在其中的时候，那伊甸园是那么的美丽啊，充满了神的荣光，有各式各样的美好啊，有各式各样的树木，果子都可以吃。然后乐园中央还有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吃了活到永远。那只有那一棵树，主说你们不要吃。我曾经有人听，有听过说，那为什么上主还要造那棵树呢？哈，他就不造那棵树，人不就是不吃了，不就不至于犯罪了吗？其实从今天的查经就想，这是神所设立的。那神的园子，他有神有一切的权柄，他想怎样就怎样。所以在这一个神。他一个主权的一个位置上，我就想啊，亚当、厄娃他们失落了神给他们所预备的这一个。那当然，背后我们知道了有看不见的那一个恶者，就是他诱惑他们来犯罪，以致失落了主给他们的这一份荣耀。其实主带着一个好大的盼望来造人，要来治理、来管理他所给人所预备的这一切。那当人犯罪的时候，我想神的心中一定是会有失望的。那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我们也知道，好像啊，你有很大的一个盼望啊，你做了很多很多，可是最后他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成型的时候，你心中的确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落。那同样呢，那神他在这里创造了这个美丽的园子，他创造了他所最爱的人，按照他的肖像所造的。那今天讲到了这一个基路伯，就是格鲁宾，他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模型。那神造他的时候是让他满备了智慧，十分的美观，而且用各式各样的宝石来做他的装饰，衣边和绣花都是用金子做的。那我也想到在提到格鲁宾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想到了约柜哈，在建约柜的时候，上面也用金子造了2个格鲁宾，伸开翅膀，脸朝下，互相面对着。那我想，他翅膀伸开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人是看不到他的脸的，是他没有自己的意思。这是说提到了这里的，就是说神所造的这一个，今天提到了这个提洛，就是提洛，他说他是受造遮掩约柜的格鲁宾。那我也在想，约柜我们都知道，当时在出埃及记里记载的时候，它是人用金子啊打造的这2个格鲁宾的形象，然后把它们立在了约柜的上面啊，遮盖了赎罪盖。后来呢，那摩西梅瑟进到帐幕的时候，与上主要说话的时候呢，上主的声音就是从这2个格鲁宾之间啊跟梅瑟来往来。那这2个格鲁宾呢，我就在想，它明明它是造出来的。就是打造的，还用金子凿出的2个像模型一样的，为什么这时候主说他这一个提洛，他就是那遮盖约柜的格鲁宾呢？好像就是有看得见的啊，有看不见的。那这一个地上的，我们都知道地上的事物都是天上的影，好像我们看见的眼睛可见的是这一个约柜上边2个格鲁宾。那其实 主说，这个格鲁宾，我们看到的好像一个模型一样，可是在一个属灵的实际上，他在天上，他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受造。那我也在想哈，就是在我们信仰的历程中，很多的时候是我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我们可以眼睛看见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人啊，这个王。啊，这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王，啊，很美好的、很完美的一个王。可是我们知道，他背后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实际，就是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对抗的不是这血和肉，而是对抗的是他后边的，就是掌控这个人，让他来按照他的后面的这一个力量来行事的这一位。那同时呢，我就觉着啊，我知道哦，原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会看见一些事情，其实我们也有感动，有一些事情。刚才张贤也提到说，圣神降临节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感动。那其实看见的眼睛，这个肉眼能看见的，其实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歌眼，就是能够分辨啊，究竟这件事情的发生，它从属灵上主要让我知道什么，让我知道哦，我在征战的是什么，让我知道我在护卫的是什么。那同时呢，也不是针对的这个人啊，我能看见的这个人，或我只是针对我看见的这一件事情，而是要就求主启示，主啊，你要让我知道，我要怎么样通过祈祷，我要怎么样通过征战啊来得胜这个事物后边的这个人后边的那一个势力，那一个黑暗的势力，那一个邪恶的势力。而不是把我的目标针对了这个人，或者针对了这一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血肉之战哈，而忘记了这个属灵的一个实质。那是很感恩。那经上也在撒母耳记下的6章第2节说，是坐于格鲁宾之上的万军的上主。在撒母耳记上的4章第4节说，是坐于格鲁宾之上的万军之上主的约柜。就是在这里，主就再次的强调了格鲁宾，你虽然被造的是如此的完美，满被智慧，十分美观，但是你要知道，你只是一个受造物。你要知道，你是受造的，你是被立的，你是也是说是受高的。但是在你之上，那有一个万军的上主。所以，当我们明白了，当我们知道了，不管主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给了我们什么样的装备。因为舒大哥也一直在讲说，我们这小小的一群是要被主教装备使用的。但是，当我们明白说，我们被主装备，即便是主给我们很多的恩惠，给我们很多属灵的恩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主他是万有的那一位，我们要行在他的旨意中，明白他的心，才能够不至于犯像这一个伊甸曾经住在伊甸中被高做格鲁宾。做光耀的守卫，在天主的圣山，在烈火的时钟往来的那一个堕落的撒旦的样子，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光荣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丽蓉。给丽蓉。
感谢赞美主，谢谢徐英姊妹的分享。下面最后有请永刚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分享，请您把握时间。
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这一个今天的查经，我看到就是这一个这么受造的那么好的一个天使长，一个基督博士，最亲近主、最在主身边的，却是骄傲，因着骄傲去堕落了、败坏了。这也是我们的渐渐。当主给我们很多很多恩宠的时候，不要觉得这是我自己有的，那都是领受的。所以这个谦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生命的品质当中是最重要的这个谦卑。我记得圣经上说，不要让骄傲把我占有，不要从我身上让你们享受。所以，如果一个不管一个人他的能力有多大，多么天主给的恩宠有多么多，如果一旦骄傲是非常危险的，一旦骄傲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堕落了，就败坏了。我听苏老师也讲了很多的这些例子，一个主人他侍奉主很有能力，给予积极很多。他说全世界都在我的脚下，他立刻接着过后他就被审判了，他的身体就扭曲了。那是天主在管教他，让他能够悔改， 是他灵魂的得救。他有很多很多这些例子，我们很不容易发现这一个骄傲，就是隐藏的骄傲，容易觉得自己一有成就、一有能力了，就好像看不起人。有时候我也会这样，就觉得就是不知不觉当中这个隐藏的骄傲。自己是不知道的，就像法利赛人，他祈祷，他说我一星期受2次大灾，我十一奉献，我不像那个人似的。那个人他知道他犯什么罪，他怎么配来到这里？他的一个比较啊，自己都给别人比较，把自己的好压给抬升自己，压低别人。有时候我们说话的意见也是的，因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就是用话把人压下去，这是自己隐藏的骄傲，求主来帮助我们来除掉这些，所以要学习耶稣的品格。当我们就是很多很多的能力，你不见得就能进天国。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他那个在审判在天国的时候，有很多人敲门。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他们没有谦卑，他们骄傲自己，他们还不是一般的基督徒，他们可以显奇迹，可以因耶稣名驱逐魔鬼。”可以用耶稣的名，甚至复活死人，那个都是天主做的，他们以为是自己做的。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可是如果我们有谦卑，有圣神的果实，有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如何节制，我们就能进天国，一定能进天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些，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爱我们，真的是借着众仆人的分享，让我们更明白主今天要借着我们今天的学习对我们说什么，真的是让我们常常的来到主前聆听他的话，谦卑自下，真的是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都是主赐给的。所以没有什么值得要去骄傲的，要跟随主，活在他的爱内。他怎样做，我们也要做，我们也要怎样做。感谢赞美主，一切的光荣都归于爱我们的主。那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舒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丽蓉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读主的话，谢谢参与的姐妹们、弟兄们，美好的传讲主的话，美好的聆听主赐给我们的话。主喜欢把各式各样的丰富赐给我们，这是他为神的本性，他愿意我们都好，没有什么他不愿意给我们。那他也准备我们，把我们准备好，可以承受他更多的恩典，而不在一个超乎我们生命尺度的这一个圣洁荣耀的恩典中，我们这牧草和街的生命就化为乌有了。他在准备我们成为金银宝石的生命。感谢主，我们依靠神，继续的活他带领我们的道路，准备我们的道路，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神。